会平安。让我们开始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一起祈祷。多谢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在高处里面监察到人的作为。世界上有很多事变幻莫测，但是我们深信一样东西，神你掌权，神你有美好的旨意。今天早上求你亲自的同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叫我们活在神的慈爱里面，叫我们常常倚靠神，谦卑虚己来服侍你。听我们在面前的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今天我们要看的题目是叫放眼神的作为。自古以来呢，人都想操控自己的未来，甚至是想操控我们一切所涉及到的事物的。你试想想你自己是不是这样，你想为自己定好将来的计划，你想计划、啊、我几时结婚，我几时生 BB， 我几时置业，或者我甚至几时能够退休等等的事情、啊、有些人就会利用什么方法来到知道未来呢？透过掌相啊、占卜啊，或者我们中国人很熟的术数啊、紫微斗数啊，各样的东西，风水命理等等的东西，做这么多东西或者用这么多方法，他们想什么呢？他们想吹吉避凶，掌控未来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以致他们能够行一条更加亨通更加顺境的路。我就会问一个问题，究竟人可不可以藉着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聪明来到达成这个心愿呢？今天呢，我们尝试呢在传道者、传道书的角度来到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呢？今天的经文呢，我们已经印了在个讲道大纲里面了。那呢，我们分成两个大段落，第一个段落呢是13至18节，这个是我会多讲的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是19至29节。我先来去看的就是怎样去察看神的作为，以致我们明白在一切的事里面有神的掌管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生活，怎样去行事为人。当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追求智慧，或者我们靠智慧来到去想做超越的事的时候，我们究竟知道有没有限制。我们在这个两个课题里面来到去探讨。我们回去刚才我们读过经文，我们读过金句，他说你要察看神的作为，他说因神使为曲的，谁能变为直的呢？曲的就是被一些东西来到弯曲了，好像一些铁枝那样，你想咬回直它很困难，就算你有能力去咬回直它呢，都不是原本那种直来的。你有没有发过，你试试将东西咬乱了，你咬回直它是不是真的原本的直呢？是不得的。原来神使为曲的，谁能变为直的呢？曲的事在人生里面其实有很多，亦都俾我哋好容易去諗到係乜嘢。自古以嚟呢，人都想去獲得一个长生不老嘅秘诀。由好耐好耐以前嘅我哋嘅秦始皇，佢知道佢已经拥有晒所有权力嚟到去治理嘅国家。但佢要问自己嘅问题，究竟我能够将我呢个皇权，我能够将我呢种光景可以延到几耐呢？除非我点呀，除非我长生不老，长生都不够，还要不老，不会衰败，我才有能力来到去管治我所拥有的国家。于是乎，你读过一些资料，就说他派一些人去东方那里去找一些长生不老药。又或者自古以来很多皇帝他做什么，他找一些道士去炼丹，去制一些药，希望自己能够延年益寿，希望能够保持这个青春。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却不是这样的事实。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生命是神所创造的，人的生命气息是神所给的。我们能够活多久，完全是看上帝的作为。我们知道一样的事实，就是当人堕落了之后，犯罪之后，神就跟人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人违反了上帝的禁令，偷吃了禁果之后， 人就要面对死亡那种审判。自古以来，没有人可以逃避得过死亡那个的审判。希伯来书里面有一节这样的圣经，他这样说，他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原来神的作为，神的定规，每一个人都有定命，神定了你能够活多久，人人都有一死。无论你几叻，无论你有几好的保健知识，无论你能够用什么方法来到去保持你的健康，你都知道一个事实，有一日你都不能够逃避死亡。无论你几叻来到去保养你的颜容，你都知道你会衰老，好像我这样头发一日少过一日，我是很清楚的。你用什么方法，你都不能够好像以前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前那种光景一样。这种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情况，神使到屈曲的东西，我们是不能够变回直的。又或者人生里面，你和我都会遭遇到有很多遗憾的事，可能是你家庭里面发生的，可能是你认识的朋友里面发生的。既然人的生命长短我们不可以决定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些人从小就会失去了爸爸，或者失去了妈妈，甚至他失去了相亲。又或者你大个了，神给你遇到有配偶和你一起生活了，究竟是不是真的好像结婚的时候人家给你的祝福白头到老，是不是一定可以白头到老？我们知道不一定会发生的。又或者有些人他读了书，他希望晋升大学的时候也都找不到这个机会。人生有很多遗憾的事，这些都是曲的事。人生里面有顺境有逆境，但是我们中国人都有句说话，不如意的事是怎样，十常八九，这个就是我们所面对的现实。而传道者他怎样叫我们留意神的作为呢？在十四节他这样说，他如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他因为神使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未来的事。身后的事是讲未来的事，原来人的确不可以知道未来的事。其实这些圣经这些经文给我们讲出的是什么的事实呢？是有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就是亨通的日子和遭遇患难的日子呢，都是出于神的作为的。你要知道，当你遇到亨通的日子是神的作为，不是你好彩，不是你叻，所以你那段日子亨通。你遭遇患难的日子亦都不是偶然，亦都是神在你生命里面为你来预备。第二个事实，这次经文告诉我们，人是不能够预知，亦都不能够选择，更加不能够掌控。我究竟知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呢？我究竟知不知道一阵我出了这个门口发生什么事呢？我是不知道的。我亦都不可以选神啊，我只是要亨通的日子，遭遇患难的日子你不要给我，或者我自己希望掌控的所有我的日子都亨通的，得不得呢？其实又是没得选的，更加不可以掌控。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由我今早上驾车回到教会，你估我要经过多少盏红绿灯？我可不可以决定今天我过多少盏红多少盏绿？我真的不知道的，可能每一次都不同，差不多可能有七盏红三盏绿这样。但是你有没有试过全部都绿灯的？那天特别开心，特别你赶时间的时候，盏盏都是绿色的，那么神给你可以准时回到你。原来你发觉不可以掌控的红绿灯，有时都会幻想的，如果每一个路口都有个遥控在那里按，你就是变成绿色的时候，你就 很快咯。不过我那架不是救火车，所以没有那么优待。就是你想下的时候，原来人的生命就是这样，你根本不可以预知未来，亦都唔可以选择嘅时候，亦都唔可以掌控嘅时候，咁我哋应该点样生活呢？传道者佢教我哋点样生活呢？头先嗰节圣经第十四节，佢其实系咁讲，佢系你遇到亨通嘅日子嘅时候，就应当喜乐享乐。其实佢要我哋睇翻神嘅作为，原来你同我过到亨通嘅日子系上帝嘅恩典。你和我都应该带着感恩的心来到去过每一日。弟兄姊妹，箴言书二十七章一节这样讲， 他说不要为明日来到去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时你尚且不能知道。究竟你可不可以为明日自夸呢？究竟你说我明日想做什么，我明日就做得到的了。你真的问下自己，我明日是不是真的做得到呢？如果神给你有明日，又给你有能力有健康，又给你有一切的环境去配套的时候，你就真的可能做得到。雅各书其实再重复箴言二十七章一节的时候，他有这样的说话，他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我们就可以做这件事又可以做那件事。圣经不是说我们人不可以计划将来，但当人去计划将来去想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记得摆在神的框架，我们要明白每一样出现的后果事情的实现是完全看神的作为，不是你能够有什么能力，不是你有什么好彩。有些时候呢，我们当中有些长者会这样跟牧师说的，高牧师高牧师，第日如果我百年归老的时候，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啊？我说什么事啊？你可不可以为我主持安息礼拜啊？咁通常我都会咁答佢嘅，好，我好愿意，不过我要讲明一样嘢，我话主若愿意，我先至可以做得到噶。我同佢讲，我话你点知你嘅寿命比我短呢？可能我走得早过你，我点帮你做安息礼拜咧？我系咁样回应佢嘅。弟兄姊妹，你每一日、每一时、每一刻，都我哋应该有咁嘅心态啊！主若愿意，你先至可以活着。你可以做呢啲咩？你可以做嗰啲咩？你怎知道一间间有什么事发生啊？弟兄姊妹，你看新闻的，现在中国最大的单的意外是什么？天津的爆炸嘛。原来新闻报道周围有豪宅的，有很多居住环境的，600米范围以内，原来有个危险的仓库在这里。我请问那些住在那些豪宅那里，或者住在那么漂亮的区域那些人，他知不知道那里会爆炸的？真的不知道。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知道，你可以为自己计划好多嘢，今天明天我可以做乜嘢都好，但明天嗰啲嘢实唔实现呢？系你同我唔可以掌控，我只可以说一句：主若愿意嘅，我哋就带住感恩嘅心嚟就接受。好多时人有一个心态就系：我日日都有嘅嘢，我就觉得点啊？我应份有噶嘛？我英文叫 take it for granted。我请你记住，大家明白。呢样嘢好多嘢，我哋唔系应份有，所以我哋活喺当下嘅时候，传道者教我哋遇到亨通嘅日子，你带住感恩嘅心嚟到领受，系主俾你有今日嘅啫。但系同样时间，圣经亦都提醒我哋另外一样嘢。既然我哋今日亨通，既然我哋今日好嘅时候，我哋带住感恩嘅领受咧。我哋不为明天嚟自夸，我哋同样亦都唔要为明天嚟咩啊？忧虑啊！圣经教我哋系咁样样噶喎。喺马太福音第六章登山宝训里边，耶稣咁样嚟到提醒弟兄姊妹，提醒门徒，佢话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佢话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些东西系乜嘢啊？弟兄姊妹。日用的飲食，他們經常掛著的人是什麼？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我將來過不過到世，我夠不夠錢來退休。其實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中國人都講了我們人性的一個特質。但是主耶穌他怎樣教我們啊？他說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神为什么叫我们不要为明天来去忧虑？因为你要记得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神知道你需要什么，神知道你要什么才可以生存，神既然定了你活几耐几长久的时候，他怎会不看顾你呢？所以如果我们太过为他明天担心的时候，神说这件不是一件好事。不要为明天来到忧虑，因为我们活在神的掌权里面，活在神的作为里面。这个就是我们当我们面对亨通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自处。那如果面对患难又怎样？传道者说遭遇患难的时候你就要省察了。省察什么？神 在这件事里面要我们学什么功课？神究竟是不是想我们来到去跌倒呢？神是不是喜悦人去受苦呢？当然不是。雅各书五章十三节这样提醒我们，他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要祷告；有喜乐的，他就该歌颂。喜乐的亨通的日子，我们感谢神，刚才讲了，在受苦的日子我们祈祷。弟兄姊妹，我们是怎样来到在神面前来到去过生活的？我们是不是有难，我们是不是很困难才亲近我们的上帝，去跟我们的神来到祈祷，去跟我们的神来到聊天，来到沟通？就好像一些仔女，他有事有需要拿钱的时候，他才走去找爸爸妈妈，还是平时他都很主动找爸爸妈妈来到去聊天，关心他们？其实神都很希望我们亲近他。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就该祷告。很多时候神让我们遇见患难的时候，是给我们有试炼，这试炼是要操练我们的生命。在今期的牧者心声里面讲到万物都有定时的时候，李牧师都有写这个原因，神是要操练我们的生命的时候，给一些我们不可以预计的日子摆在我们前面，我们不可以选这样不要那样。那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呢？遇亨通的日子就喜乐，遇患难的日子就省察。其实我们时时刻刻，就正如主席刚才提醒我们，我们要活在一个敬畏神的旨意里面，我们要以敬畏神的心来到去做人行事。换句说话来讲，我们要过一个当神有道的生活，不是有事才去想起神，不是我们做什么计划我们都当神没道，我认为我明天做到什么，我认为后日做到什么，我认为一年之后做到什么。我们每一次要筹划什么的时候，我们要问主若愿意的时候，你才可以做到。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回到去信靠神，倚靠神，这个我们人生必有那种的态度来到去面对。传道者跟着在第十五节里面，他又讲了另外一样东西，他讲到另外一件弯曲的事，在世界里面他作为一个人他观察到的一样东西。在第十五节里面他这么说，他说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享长寿，他说这都是我在虚度的之日所看见的事。他观察到有这样的事在这个世代发生，这件是很明显是一件曲的事来，弯曲的事。神变为曲的事，谁可以咬回直呢？问题就是你跟我见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跟我的气顺不顺？你跟我接不接受到这些荒谬或者弯曲的事？为什么一个跟随神的人，一个义人他行义的时候，神要给他灭亡或者早点死？神不是祝福义人给他长命百岁的吗？为什么一个恶人行恶的时候，神给他享长寿？这些弯曲的事为什么神容让在当中来到发生呢？我们都会经常去问这些问题，以为上帝是不公平，以为上帝是就是看不到这件事。其实是不是这样的？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经历都有的，是吧？你有没有识得一些人呢？他又不吃烟又不喝酒，哎呦，他早早有 cancer 的，那个吃烟又喝酒吃得很厉害的呢，又不死得，又长命，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例子啊？有，你觉不觉得好像不公平啊？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疑问，这个是日光之下观察到的弯曲的事。但其实是不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怎样来到回应这些不公平或者荒谬的事呢？我们要明白一样东西，弟兄姊妹，这个世界还未结束的，我们不可以盖棺定论，我们不可以说神的作为就是不公义，神的作为就是不公平，神就不爱个义人，神就是去纵容那些恶人。我们会很快就会下一个结论，就是神不好，神不值得我们信，是不是这样？圣经教我们就是我们更加要察看神的作为，我们更加要省察，我们心里面信神的作为是好的，心里面知道神是掌权的，心里面知道神他当中有他的美意来到去在当中来到去处理。我们来到看看一些经文，究竟圣经怎样在其他地方给我们一些启示，我们知道其实为什么有时神会愿意一个义人去早死呢？ 在以赛亚书里面有这样的讲法，当我自己读到这个经文都很有安慰。他二人的死亡没有人记在心里面，虔诚人被收去没有人思念，但后面那句这样说，他这二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他们得享平安，素行正直的各人在坟里安歇。大家明白这句说话是什么？有时上帝叫人早早离开世界是恩典来的，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啊，弟兄姊妹？有时如果世代更加越来越邪恶的时候，如果你要面对更加邪恶更加难生活，或者跟着那个人死后才要发生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不用面对那些走难，他不用面对那些饥荒的时候，你估计你的生命被收去的时候，是不是免了将来的祸患呢？弟兄姊妹，你想想。有时候有一次跟妈妈聊天的时候，在电话上她都讲开讲笑，她说我们两个老人家跟爸爸妈妈在聊天的时候，她都讲笑，我们哪个走先就哪个着数一点了。大家明白为什么吗？因为你两个老伴的时候，当一个有病要离开的时候，另外一个可以照顾她，当你走剩单丁一个的时候，日子就难过了。二人被收去是免去将来的祸患，所以我们不可以这么简单就说为什么二人早死就一定是上帝审判的呢？不一定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是祝福？保罗就很明白这个观念。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坐在监，他讲过，他说我离世与基督同在就怎样，好得无比。他说但如果神要我继续在地上活在，我传多福音，我一样这么开心，我可以为神作工，但如果离世与基督同在，好得无比。他明白呢，当一个人离开世界的时候，一个义人离开世界，他得享平安，在坟里面安歇那种现象。那你就答了我一半，牧师，义人早死我明白了，那恶人为什么神又给他长命一点？我们就看看圣经里面有些什么讲法。箴言十六章四节，他耶和华所做的各适其用，就是恶人都为祸患的日子而做。原来神用让恶人存在有他的目的，有他的使用，在神的创造里面每一只都是上帝的棋，神要他怎行就怎行。神用让恶人存在的时候，是叫义人来到警醒，甚至是当那些义人不听上帝的说话的时候，神就藉着恶人来到刑罚他。大家有没有见过什么事实？你读过《士师记》没有？旧约里面士师的时代，各人任意而行，以色列人开头听上帝的说话，神就祝福他，后来他不听上帝说话的人时候怎样，神就用让那些迦南诸族或者非利士人来到去攻击他，打他，抢掠他，以致他呢搞到他没啖好食。他没啖好食就怎样，遭遇患难的日子，他就呼求上帝咯，呼求上帝悔改了，上帝就说你乖了嘛，乖我就将那些人拿走了，兴起士师来，让他来到有平安的日子过。原来神做那些恶人都是要帮助义人来到去改过，或者帮助他成长，甚至在圣经里面讲到恶人成为神的形象。你知道以色列人背离神的道的时候，神最后用亚述帝国来到怎样，将北国以色列来到去灭亡嘛。那你有时都会问我，那是好不抵，神做的人是注定他行恶的，那就整定他要做奸国的，那他不是很惨？其实神不是这样的心意。你看看下面那节圣经，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三节这样讲，他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呢？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原来上帝的心意从来都不喜悦恶人死亡，上帝是喜悦每一个恶人都悔改归向神的道存活。刚才我讲过嘛，亚述帝国成为神的形象去惩罚以色列人嘛，但是神亦都差先知约拿去到哪里啊？尼尼微城，向亚述帝国首都那班的人来到去传福音。结果是怎样？尼尼微城全城悔改，约拿条气就很不顺，为什么他们神灭了他们杀了他们？看不看到啊？神就容让尼尼微的人悔改，就好像这个圣经讲，神喜悦他们回头离开所行的道来到存活。 若果神容让这些恶人继续存留的时候，或者在神的旨意里面，在神的心意里面，知道他有一天会悔改呢？神给足机会人去回应他的，弟兄姊妹，这个我们必要知道。第三方面，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思想恶人那个情况就是什么呢？原来诗篇七十三篇都有讲到好像类似的情况，为什么恶人长寿，为什么恶人亨通，为什么恶人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但是当诗人去入到神的圣所，思想到这些恶人的结局的时候，他就明白了。他说，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就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来到灭尽。原来神容让他这么得戚，其实他好像一阵我会解释的行恶过分，越做越多恶事，越做越多恶事，以致他神会突然间审判他的时候，转眼之间就沉沦，他们在惊恐里面灭尽。中国人都有句说话是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然未报是什么？是时辰未到。神有他自己的时间去刑罚恶人，这件事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我们读完了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明白，神使为曲的，谁能编织呢？当我们去察看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在人世间看到很多曲的事，我们都不想要，是吧？你不想去见到一些曲的事在你身上出现，但是当曲的事在你生命里面出现，或者在你家里面发生的时候，你仍然要相信神是掌管，你仍然相信上帝的作为呢是有他的美好的意思。就正如我们先前读过的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这样讲，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刚才我们讲到生命无常，生命的长短不是人可以掌控决定，而有时神亦都会容让一些曲的事在当中发现，就是义人会短命，恶人会长命。但我想提醒大家一个事实，这个不是一个常态来的，不是就是说圣经教我们不要做义人，因为神要义人短命，要做恶人，恶人会长命一点，我是不是用这样的方法去令到自己长寿一点呢？刚刚是相反，在圣经里面的启示告诉我们，神是祝福义人的，义人的道路应该是亨通的，神会保守义人会有一些长的日子。但是同样既然是这样的时候，传道者就提醒我们一个事实，那我们怎样去行义行恶，我们怎样去如何去自持自处呢？在这段圣经里面好像很得意，你看下去又好像明又好像不明，大家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看完之后好像明又好像不明。他这样说，传道者说，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称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亦都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期而死呢？他叫我们不要行义过分，又叫我们不要行恶过分，但是两句平衡的句子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何必自取败亡呢？何必不到期而死呢？两句夹埋嚟睇，你就明白啦。当你每一样嘢做得过分嘅时候咧，都有个反效果。本来神俾你多啲年日喺地上生活嘅时候，因为你做呢啲嘢嘅时候，神就审判临到你嘅时候，你嘅生命就即时过去。虽然我哋唔可以直接控制我哋生命嘅长短，但系当我哋活喺神嘅心意里边，神总系要祝福你同我嘅，系咪？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行义过分先。其实行义即是做好事，是吧？做好事做多一点是不是应该好一点？好事应该多做嘛，多多益善嘛。为什么传道者会讲一句不要行义过分呢？他所指的行义是讲的什么呢？我们要想一想。有些人的行义背后有一种骄傲在里面，有些人去做一些好事的时候，是要将自己显得什么比别人好。如果我做样嘢都叻，做得比别人好嘅时候，其实嗰个客观相对效果系点啊？人哋喺我哋面前咪显得比我哋差咯，系嘛？如果你身边嘅人同你一齐同工做嘢嘅时候，你零零舍舍做嘅嘢系显得比别人好嘅，你估周边嘅人对你嘅感觉系点啊？会唔会有嫉妒咧？会唔会觉得即系你太过抢镜头咧？会唔会太离谱？ 行义过分，当你显得比自己别人好的时候，特别讲到在属灵方面，有些人他觉得自己对神的话语熟悉，亦都自己好像很守神的诫命，他看到其他的肢体其他的人的时候达不到上帝的标准的时候，他就经常去指责批评，你做什么不回教会啊？你做什么不成日读圣经啊？你做什么不去做这样那样啊？好像用一种审判的态度，就好像我这里讲到，不要自情自慧，觉得你是一个智者的时候，自为是的时候，去到一个地步，自己好像做着上帝的先知，去随便指骂人，去审判人家，行义过分。我们要小心，我们行义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要膨胀到一个地步，我们有属灵骄傲里面，变成自己是上帝，变成我自己是一个审判者。路加福音有两段经文想来做作为例子，举例给大家听，什么叫做行义过分。而一次耶稣和他的徒弟呢，就面向耶路撒冷来到行路，去到撒玛利亚的时候呢，很希望当地的人会接待耶稣，但是这班撒玛利亚不接待他。当时呢，这个雅各约翰就跟耶稣说，主啊，我们不如吩咐火，好像以利亚时代从天上降来烧死他们，这么这么鬼衰不接待我们。在雅各约翰的心目中，他们怎么样？这班人抵死了，真是有没有搞错啊？主来到你的门口，你都不接待他，还不抵死，吩咐火从天上消灭他。为什么他会这么想？因为他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嘛，这班人抵死，应该受审判。但其实主耶稣从来都不是这样教我们，主耶稣其实在当时是责备他们，他说你的心想什么你们都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自己里面是怎样。弟兄姊妹明白吗？我们都读过有罪的女人，行淫有罪的女人怎样被人带到耶稣面前，个个都说这个要处理，耶稣怎样答他？你们哪个当中没有罪的就拿起一石头打他了。结果是没有人够胆拿起石头来打他。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犯了这个毛病，以为自己公义在你那边，以为你是唯一的公义的标准，当你伸张公义去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过了位了，你做了上帝。另外一个情况，在路加福音的十八章讲到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祈祷，这个都是一个很熟悉的故事，我们听过法利赛人和这个税吏同一时间去圣殿祷告。法利赛人入到圣殿的祈祷是怎么说呢？神啊，我感谢你，我不是好像别人那样勒索不宜奸淫，也都不是好像这一个税吏那样，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捐上十分之一。弟兄姊妹，他一路祈祷的时候一路觉得自己是什么？是一个义人来的。他一路祈祷的时候一路就咒骂着隔离那个税吏，我不是好像那个人那样有勒索不宜。他的祈祷是什么？充满了审判，充满了咒骂另外一个人，他以为他自己做着上帝。上帝告诉我们，那个税吏的祈祷，当他谦卑在神面前，神开恩可怜我这个的罪人的时候，上帝说我悦纳那个税吏的祈祷过于悦纳这个的法利赛人的祈祷。这两个都给我们提醒什么叫行义过分。其实真正的义呢，本身是没有过分，问题就在于我们是怎样的，其实越多越好，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自我膨胀，我们有没有完全明白神的心意，是不是自以为是比别人了不起呢？传道者给我们提醒，就是当你做得过分的时候，你招致人家批评，甚至招致人家攻击，甚至你连命都没了。最近香港有很多风风波波，风风雨雨，广大那些轮选副校长里面，我记得范徐丽泰讲了一句这样的话，我都觉得很啱听，想跟大家分享。他讲到一个当权者，你有很多权力你可以使用，但你是不是需要用尽你所有的权力呢？你是不是需要行义过分？他提醒我们一样东西，要多一份的理解，别人的意见如果是有道理，你仍然要听，少一分的自我，不要以为你自己啱晒，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行义过分我就明白了，什么叫行恶过分呢？意思是不是说其实行恶都可以，不过不要做得那么多而已， 是不是这意思？好像传道者讲到不要行恶过分，不要过分就得了，犯罪都可以的，贪心是可以的，不过不要贪不多，不要大贪，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开车呢快一点都得的，不要开到这么快，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就好像我的小孩子有时问你吃东西的时候，我想吃薯片啊 Daddy， 那你说薯片没益不要吃，那他跟着问你第二句什么？吃少少得不得？那你怎么回答？少少嘛，那不过分嘛，不过分应该得了。神的心不是话给我们听，叫我们不好，叫我们可以行恶，而是他想我们明白原来神不喜悦我们行恶，但是当你更加尽情去行恶的时候，更加招致到审判。就好像用刚才家庭的例子来举例，就好像小孩子他曳，父母没有管束他，没有理他，他就越来越怎么得寸进尺，越来越行恶过分，哈哈，没问题的，爸爸妈妈不骂我，不打我，那就继续做，去到地步闯祸的时候怎么招致到很大的刑罚。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弱肉强食的世界里面，很多时候一个人去欺凌另外一人都是这样，那些自以为强的人欺凌一个懦弱的人又怎样？每一次去骂他，去取笑他，排挤他的时候，这个懦弱的人被他凌辱的时候，好像他没办法来反抗，但是当他继续去行恶过分的时候，你猜会有什么后果呢？他可能去到一个地步，他觉得他抵受不住，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说话，你好像赶狗入穷巷的状态，他要绝地反击咬回你，他可能真的跟你同归顺，跟你死过，你虾得我那么紧要，我就跟你搏命，我就去判了我的命跟你死过，虽然我是一个弱者。圣经里面常常都提醒我们不要行恶过分，你行恶过分，圣经就说你不到期而死。圣经教我们是怎样呢？中庸之道，他说你持守这个是好的，你不要行义过分，同样你都怎样，不要行恶过分，虽然人会犯罪，你不要那么离谱，你去到一个地步那么离谱的时候，就招致到杀身之祸。圣经说因为敬畏的神，敬畏神的人都避免这两样的极端，新译本比较译得好，所以我在这里选这个来给大家来到去看。行义不要过分，行恶亦都唔好过分。传道者佢跟住转到去另外一方面嚟到睇啦。既然神有智慧俾人嘅时候，智慧梗有几大威力咧？佢讲到智有智慧嘅人比城中十个嘅官长更加有能力。啊，而家加拿大选紧总理啦，竞选啦。美国都是进行总统大选的预选，每个党都在选，每个人都希望争取提名，争取到最后呢来到去被选为作为一个国家元首。请问一个国家元首最需要具备的是什么？如果给你和我选，我相信他要具备有智慧，而那个智慧呢是合神心意的智慧。原来一个圣经讲有一个有智慧的人呢，比十个的长官更加好，一个敬畏神的人去治理国家比十个的更加好。他讲到智慧的好处，神可以比智慧所罗门王来到去审案，我都读过那些故事了，神比所罗门极大智慧，而所罗门最初向上帝去求的时候，他不是求财富，他是求智慧，就可以显得所罗门是极有智慧。咁既然一个有智慧嘅人，好似传道者所罗门王咁有智慧嘅时候，佢系唔系智慧无边就可以样样都得嘅咧？佢自己都讲咗一句咁嘅说话，就系二十节。佢话世上行善而不犯罪嘅义人咧，世上实在没有。就算好似所罗门咁有智慧嘅人，佢自己都讲：我能唔能够世上行善而唔犯罪咧？你几有智慧都好，你几有聪明都好，原来人都会有软弱，人都会有犯罪的时刻。弟兄姊妹，最容易犯罪的是哪方面？大家有没有留意？其实我们最容易犯罪的就是我们的舌头，我们最容易犯罪就是我们的口。 所以雅各书另外一本智慧书提醒我们是什么呢？他说原来呢，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他说如果人在话语上面没有过失呢，他就是完全人。我们点叻的人，很多名人都是一句说话讲错就点啊，哇，轩然大波啊！无论他在网上面遇到的攻击，媒体的攻击呢，都拿着他说话，永远在个电视机面前重播重播，你之前讲过这句，你之后又这么讲，冇咗诚信，或者讲一啲诋毁，特别女性啊，或者系讲一啲说话咧，系诋毁一啲嘅今日讲我哋叫同性啊、跨性嘅人咧，你都好容易招致到俾人攻击嘅对象。圣经提醒我哋一样嘅舌头，原来好多人喺话语上边咧都犯罪，唔能够达到完全嘅地步。圣经话，如果我哋勒得住舌头咧，我们就是一个的完全人来的。既然舌头是容易犯罪的时候，传道者就提醒人一样东西，你留心听一下，其实你都会被人咒骂的，是吗？他说人家咒骂你的时候你怎样，不要太过摆在心里，为什么那人会说我批评我呢？他说你不要摆在心里，传道者说什么？你想想，你省察一下，其实是怎样？你都曾经做过这些事的，你被人咒骂好惨啊！传道者说你不要放在心里，其实你都做过同样的事的，或者做同样的事。我又试试用交通来做举例，你揸车的时候被人cut线的时候，你心里面有咒骂他，有时我都会的，忍不住一阵被差佬捉到你就好，但有时自己也都犯同样的错误，是吧？你又被人咒骂而已，你咒骂人，人家咒骂你。雅各书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关于人犯罪在这方面的情况。他说我们用我们的舌头颂赞那位为主为父的上帝的时候，又用舌头来去咒助那些照着神形象做的人的时候是怎样？这样是不要得的，神话给我们。可能我们刚才揸车回来的时候已经咒骂了人，跟住入到嚟又唱诗赞美神嘅时候，神话咩啊？我哋用紧同一个泉源，同一把口嚟到又犯罪又赞美神。弟兄姊妹，可唔可怕？神好多时候提醒你同我，所以传道者喺度举例，佢话人哋咒骂你嘅时候，你唔好摆喺个心度，因为你都做紧嘅。神要提醒我哋，要真系成日省察自己嘅行为，免得我哋犯上头先讲嗰种啊，行义过分，自义。论断人的罪，我们很明显很容易就会论断其他的人。传道者更加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既然有智慧，虽然很有能力可以治理国家，有智慧可以叻过很多人，但是有智慧的人都会犯罪。就算你有智慧，传道者都会发现一样东西，什么的极限制，就是智慧都不能够测透万事之理。他说我曾用智慧去试验一切的事，他说我说我要得智慧，我越想识多些东西，越想聪明些，越想掌控这个世界，明白其理的时候，他说智慧却远离我。不是他不识嘢，他越识嘢的时候越缺乏过自己什么？不识嘢。他万事之理离我甚远，而且是最深，谁能测透呢？传道者这么有智慧，他都发觉他越是要追寻那些寻根究底的道理的时候，他越是发觉难以测透。我就想到世间两位的智者，他曾经讲过说话，也是我心里面一些的感受来的。有一位是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这样讲， The more you know, the more you know you don't know。 他说你越知得多的东西呢，你越发觉你越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东西越多。你同不同意啊？读书的人就明白，读神学更加，读下这样东西，读下救恩，读下这个赎罪论，哇，这么多个理论的，再读下这个人又写个 paper， 个个人又写个 paper， 看完他的 paper， 你都不够时间。原来真的你越识的东西多，就越发觉你不识的东西多。科学家爱因斯坦同样都是这么说，他说我越学得多东西的时候，我越是认识到有几多嘢我是不认识的，不知道。这句就是给我们提醒，就算你穷尽你的智慧，传道者都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测透万事的理。 他举了一个例，他说我曾经用智慧来到去寻求邪恶的道理，为什么人会邪恶呢？为什么人会愚昧呢？为什么人会做这些东西呢？他自己在他生命里面观察到一样东西，好像跟我们中国人讲句说话有些接轨，叫什么？最毒苦人心。传道者这样讲，他说我发现一个比死亡更恶毒的妇人，这个新译本的译法，比死亡更加恶毒的妇人。他说一个妇人比死亡更恶毒，他怎样形容这个妇人呢？他说他有如罗网，有如陷阱，有如锁链。三样东西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啊？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啊？你给他一缠住之后走不走甩啊？走不甩的，一个罗网，一个陷阱，一个锁链都是帮你呢缠住不能走的。他说一些恶毒的妇人就是这样，特别是那些淫妇，特别那些引诱人犯罪的人，在这个箴言里面岂不是提到很多这些类型的淫妇在当中？你自己可以回去看第七章，讲了怎样愚蒙的少年人被淫妇来到勾引的时候，结果怎样？圣经又形容他好像一只羊一只牛呢，入到去被人要甘心乐意被人屠宰的状态。我相信没有一只牲畜愿意即是自动下被人劏的，但是当被一个淫妇去勾引的时候，他说那个人就好像自愿去被人来到去屠宰一样。圣经这样来到去形容，提醒我们听邪恶的事是一定有，世界上没有一个是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事上行善而不犯罪的人世上实在是没有。传道者再次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在我去发掘这些邪恶的道理的时候，我发掘到我们都明白一个道理，只有蒙神喜悦的人才可以什么？可以摆脱到这些的魔罗网，摆脱到啲陷阱，摆脱到啲锁链。边啲俾佢缠住啊？罪人就俾佢缠住。意思就话你同我都要过敬畏神嘅生活。27节，传道者咁样讲，佢话看啊，1000个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唔知你第一次读呢个圣经嘅时候有咩感受咧？我都是用21世纪的心态去读，很困扰啊！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心想如果传道者今天有个 Twitter 的账户将这个圣经弹出去的时候去讲的时候，你估有什么回应呢？我想真的很大反响啊！1000个男人里面找不到，只有找到一个，即是男人都1000个里面有一个好。他说众，即是所有的女人没有一个。哇，讲得过不过分一点呢？但其实你看细心一点，我将这些事一一比较，要寻求其理。他只是观察到这个这样的现象，他在他自己的经历里面来到去讲这个。我都不明白，他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我心仍要寻求。我虽然有智慧，我都未找到。我试试看一些圣经来到去明白究竟为什么传道者这样讲。圣经形容里面所罗门是富甲一方，所罗门亦都有好多的太太。怎么说？圣经说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有嫔300。这些妃嫔是怎样？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圣经说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什么？随从别神，离开上帝去做弯曲的事，离开神去做邪恶的事。圣经的评语，这个作者的评语就说是因为妃嫔诱惑他的心。请问700+300是多少？1000，即是1000个男人，传道者找到一个。1000个女人里面，在他的扎经验里面是怎样？没有一个好。其实的意思就是这样，传道者不是讲统计数字的，弟兄姊妹，传道者是现身说法，他一种的心路历程的经历。好像你看一些戏里面，一些女士被人辜负了，被男人欺负了，她生了个女出来，她怎样教女儿？女儿，女儿，你大个要小心，留心男人，男人没有个好的，你记不记得她是这样去教的？ 其实他这个说话是不是在统计学上做过统计没个男人好呢？不是，在他经验里面，在他认识那些男人里面，就是个个都是负心郎。他是想讲这样东西的嘛。即其实传道者他这样去发掘去找一些这样的答案，究竟邪恶是怎么来的呢？原来一千个里面得个男人好，一千个女都没个好，为什么我遇亲那些都这么衰呢？他都不明白，他只有一个结论，就知道什么呢？圣经最后那节29节是什么？他说他清清楚楚知道神造人是怎样，原是正直的，但是人寻出很多巧计来。原来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原来每一个人都是有自我，每一个人都会堕落，每一个人如果不敬畏上帝的时候呢，就寻出很多巧计来。其实传道者他得出的结论呢，是正直人难寻，但神造的人原是正直的。所以其实这段圣经给我们道出一个真理，如果你越是用智慧去寻找的时候，都没办法穷尽你的智慧来到去明白神一切的作为。如果你用尽了智慧，你都没办法去令到自己时常行善而不犯罪，是不是？这个道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是什么？你和我都需要福音，你和我都需要耶稣基督。如果我搞得掂嘅，我可以做一个好人嘅时候，咁我使咩上帝派耶稣基督嚟救恩啊？只有完美无罪嘅主先至可以代替你同我咧嚟到去赎罪。我哋要点样回应上帝啊？我只有一样嘢嘅啫，我哋要谦卑服喺神嗰种超越里边。神从永远到永远掌权，神系赐生命嘅主，神系有超越地上嘅一切智慧。我们想明白神的智慧多点吗？读好圣经，在日光之上用神的智慧来到看事物，用神的智慧给我们的能力来到去过地上每一日的生活，全感恩的心，敬畏的心来到过活。让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是那位的救赎主，因为你显明你自己是万事邪恶道理那种的根源，那种的解决方法，让我们知道唯有你才是我们一切，唯有你才是我们生命的满足。主要帮助我们谦卑虚己的活在当下，全敬畏的心来到跟随你。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